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这个在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们、慕道朋友啊，你们好！我在这边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愿主耶稣的恩典真理与你们同在。这个礼拜五4月2日有受难日的晚崇拜，希望所有弟兄姐妹如同以往一样，我们一起将时间分别出来，透过连线的方式。和教会一同来纪念主，这个礼拜五是英语部的 Jonathan 神一鸣弟兄来分享信息。当天晚上我们也会一起守主餐，所以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就是4月4日，那当天我们就没有守主餐，我们当天要一起来欢庆主的复活。复活节呢是吴娟姐妹 Anna 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那这是。这个 Coming Week 的一些特别的聚会，请大家在团契、在小组里面，特别注意，也分享这些聚会的消息，包括聚会的连结啦、聚会的时间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语了，让我们一起低头为此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设立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身体里面彼此顾惜、互相扶持。彼此安慰、鼓励以及带导，我们相信这当中有你的美意，我们愿意更多的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体验、来查验你的旨意是如何的纯全善良。现在我们要分享宝贵的话语，就求圣灵大大的做工，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因着你的话语而改变，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来遵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约书亚记的经文。在之前呢13到19章已经讲完了各个宗族、各个支派他们研究所得之地，那已经在这个约书亚记关于分配地业已经到了尾声了，还剩下今天我们要讲的逃城以及21章立会人的诚意，这是下一次的正道会分享的。那么逃城呢，也就是顾名思义来是给逃难的人去的地方哈，但是直接的翻译其实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庇护所，庇护所 City of Refuge。 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把20章的经文再看过一次并且可以稍微做一些分段。约书亚记20章1到2节先讲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关于逃城的吩咐。那最早在这个逃城的观念可以从出埃及记的21章里面看到。我们知道十诫的颁布是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有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第6诫，不可杀人，主要是对于蓄意，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个谋杀的罪，这是被神给明明禁止的。那出埃及记20章，那从21章里面从12节开始就讲到许多关于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需要被判死罪、被致死的。然后呢一开始就讲到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然后13节呢就讲到了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里，这意思呢就是出于意外的，他本来是没有这个预谋的。对于这样子的案例呢，神说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性命、生命的重视，他先是警告人呢，这个不可以随意杀害人的性命，凡是有预谋的这些谋杀的，必被致死，一命偿一命。那对于这些非蓄意导致他人的性命损害的呢，可以有一个地方来留置他，保护他的生命，不用去承担死的罪。所以神要设下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往那里逃跑，这是最早逃城的观念。那接着约书亚记20章3节讲到，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讲到的 就是这个陶成。接着呢，四到六节讲到关于陶成的实际做法和相关的规范。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个城门口其实不单单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进出入口，当时还包括是审判长老们聚集讨论案件排解纠纷的地方，蛮像现在的这种司法审判的聚集处。那对于这一个自称是无心杀人的人，那听他的解释，那假如真的如他所说他是无心的，彼此没有仇恨，那么他可以留在这个陶城里面，不必被杀，但是必须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才可以回去他的本族本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规定，没有在其他的律法当中看到。那最后几节我们看到的是在以色列的全境所设立逃城的城市地点，第七节开始在河西有三个地方，分别是基底斯，中部的示剑，南方的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那么在河东呢也有三处，那其实是在摩西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上面设立的三个城，在流便支派的是比西，在加德支派的是基列的拉莫，以及在东马拿西是巴山的戈兰，也就是约书亚记二十章八节里面所说到的这三个城。那么最后第九节说到了，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的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包含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民族都可以有这样子，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的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这就是在分地的尾声，我们读到关于逃城的设立。圣经当中呢，在民数记35章、生命记19章也都有提到关于逃城的一些经文。这边是我特别整理出来的一个表格，帮助大家关于逃城的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参考，那么今天也会一并加以比较。这是在今天正道信息的大纲的第一点。第一个部分呢，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会占用比较多的时间，那让大家先对逃城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待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到整个逃城的细节之后，我们会接着逃城来帮助我们自己认清到人的情况，最主要是要知道人实在是不完全的。那另外呢，也要从逃城当中来思考，看到神那个全美全善的属性。首先第一个部分，逃城的设立，在民数记讲的最为详细。当时的背景，不管是在民数记或生命记当中，当时的背景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进入到旷野漂流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是摩西带领着他们已经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巴山王，就在摩押的那块土地上面，也就是约旦河以东的这整片区域，然后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跨到约旦河西之前，摩西最后的话。那等一下呢，我会以民数记35章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来讲关于逃城的设立。所以手中有圣经的可以翻开就翻到民数记35章，其他的补充的经文呢，我也会一并打在这个slide 上面。好，当我们看到民数记35章1到8节一开始讲到的呢，其实是各地属利未人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要设定这个逃城给他们。 民数记35章第一节这边开始讲到，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一开始是提到利未人能够得到的城，在第六节第七节就提到了，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的逃城呢，里面住的人，原来住的人是利未人。经文告诉我们，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要设为逃城。所以啊，就不是那个人烟稀少的很偏僻的旷野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人管理让你去那边自生自灭的，而且是利未人的城。那实际上我们在约书亚记下一次啊，这个21章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诶，这六座城都是分给利未人的。好，接着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再一次看到，这个是神对逃城的设立逃城的这个吩咐。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可以逃到那里。那这边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设立逃城的原因，最主要的呢是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第15节也再次讲到，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同时申命记19章10节还说到，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讲到的是这个无心杀人的这个人，假如你们把他给杀害，就让无辜之人的血就留在这个地上，那么这样子是要承担这个流血的罪的。那关于逃城设立的条件呢，民数记35章13节有讲到，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都做逃城。经文看到逃城在位置的分布以及在交通的便利性上都有分别做考量。之前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地图，让知道整个神安排让各个地方各个支派的人离这个逃城的位置都不至于太远，不用太久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到逃城当中。那么申命记19章还特别提到，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表示呢这个要有很清楚的指引和标记，使人知道假如你要去找到逃城的话，那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可以顺利进去那边。为什么呢？因为19章6节提到，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因为路远就追赶上将他杀死，那么其实呢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接着我们要用一些经文来做一些故杀人，也就是蓄意出于是恨意啦或者预谋的杀人，跟这种误杀人彼此之间的区别。误杀人的话就是无心的，可能是因为你的疏忽啦，一时的失误啦，失手啦，导致有人因此而死，这样的案例。我们先来看看故杀人的例子。民数记35章16到18节先讲到，若有人用铁器打死人，一致打死，或者是呢你用那种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可能很大颗的，或者是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可能格外的坚硬的锐利的打死了人，那么这些呢是故杀人的，而故杀人的呢就被必被致死。二十节还提到，人若因着怨恨把人给推倒，或者有用埋伏往人身上丢东西以至于死的，或者是用 因着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的，那么这样子的人也必被致死，因为他们是故杀人的，而且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无论你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只要你是故意的，用可以使人致死的铁器也好，石头木器等等，用预谋来害命，都需要偿命。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这边讲到这个报血仇呢，原来的意思啊，也就是指那个死者他的这个致敬的亲属，最直接的联想就是可能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兄弟，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这种继承的权利，也代表他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去代表这个死者去伸冤啊，复仇，去讨回一个公道。那么误杀人的例子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35章22到23节讲到，等于是跟刚刚这个20节有个对比，人若不是出于仇恨去把人家推倒，或者也不是使用这个埋伏的这个诡计，等着丢东西去砸死人，或者是这边讲没有看见，意思是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用致命的石头去打到人以至于死，这些呢可以算为误杀人的。在《生命记》里头啊，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讲到凡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好比你跟你的邻舍呢去树林里面砍伐树木，你原本手里拿一个斧头要砍，本来目标是这个树的，但是结果斧头呢脱了靶，结果飞到好巧不巧飞到邻舍身上，把他给打死了。那类似这样的 case 都是出于无心的，都可以跑到这个逃存保存你的性命。那我们看完这个故杀人跟误杀人之间的区别了，我们要看看这个逃城自己，我们知道里面住的有祭司啦、利未人啦、会众啦，包括审判官等等。那会众呢就是要一起聚集来讨论这些司法事务的这个审理的，他们也有责任，逃城的责任。民数记25章24节讲到，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来做一个审判，他们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在34节开始也继续说到，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们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可以看到，只要进来逃城的人呢，假如他们就没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方案了，必须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离开。33节还讲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逃城的人呢，有责任要来确保他们审判的一个公正性。那这样，这个在这个城门口的这个审判大概是如何进行的呢？首先就是这个误杀的人逃到了城门口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案件陈情给这个长老们听。那长老们要安排住的地方，最后安排会众在众人面前让这个人接受会众的审判。那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律法，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就去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才可以定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城门口的地方法庭当中，等这个人把自己的案件陈明解释之后，那借着众人的审问，那么长老们最后做出一个判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跟那个被杀害的人彼此之间没有直接仇恨的因素。那所有的会众都一同来听审，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存心谋杀的。假如是确认是无心的，那么长老们就能够收留他，让他住在这个逃城里头。否则 他这个人是有义的，那么必须判他死刑，或者是交回到这个报仇人的手中。除了审判的责任，逃城的人呢，也要确保不会收留到那种真正有罪的人。《申命记》19章11节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然后跑来这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他出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加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所以呢，逃城啊，他不能够去冤枉无辜，同样他也不可以去包藏这个罪犯。那么讲完逃城的责任，我们也要看到误杀人者他的一个责任以及最后的结局。对于那些真正无心杀人、无故杀人的人，他自己有当今的义务责任。民数记35章25节后面就提到，当经过了审判，确定这个人是无意杀人的之后，他要住在其中，也就是逃城里面，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另外26、27节还讲到，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人呢，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到了他，将他杀了的话，那么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呢，必须只能留在逃城里面。所以逃城对他来说，等于是一个规范他的地方，限制他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唯一可以保存他性命的地方。之后的经节讲到，因为误杀人的在该处，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那么只等到大祭司死了，在当时代表什么呢？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重获自由呢？我们可以明白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呢，其实就代表了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最高的权柄，甚至要比一国的君王和君主还大。那么那个被杀的所流的血仍然是一个无辜人的血，因为圣经的原则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所以呢必须得有人来承担这样的罪，也就是大祭司的死。大祭司的死呢，不单单代表一个世代的结束，也象征那个无心杀害，为了这个无心杀人者的这个代赎与牺牲，那么代替了这个本来误杀人的应该所得到的这个死的结果，那死的这个人呢，能够重获自由。好，这是我们从许多处的经文来看到神他多次的对于逃城的嘱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从人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自己来加以省思，特别要看到是人其实都是不完全的，受了罪的影响，如同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先从这个逃城所收留的对象来看，他是一个犯下无心和杀人过错的人，因着他的行为导致了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子没有结束了。我们看到他的罪，比起那些偷拐抢骗那些罪行，都还不至于到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但是这个人今天因为他的意外害死了一个人，可以说是犯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了。我们知道神是看重人生命的神，生命呢就是神所赏赐的，而今天有一个生命就因为一个人的意外而没了，我想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那么当时的律法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我们可以想见，按照这样的规定，本来这个人呢应该是要以命偿命的，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发生这样意外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呢都还愿意保存他的性命，让他 可以在陶城当中生活，而且有一日他可以出去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当然，背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原本的动机，他就不是要存心想要去杀人，他并没有预谋害命，他一点也没有要杀人这样这个想法出现在他的念头的心里面过。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有可能犯下这种无心之过。当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是可以得着饶恕的。若是你今天压根没有想到，哇，可能是你的一句话啦，或者是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会带给人多大的伤害，但是事情发生了，当你察觉到了，哇，可能你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感到非常的内疚了，但是这个本来就不是你所料想得到的，只是非常可惜，遗憾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可能伤害都也已经造成了。那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任何人都很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嘛，也更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谅解、饶恕。那么我们更是希望能够从神那边重新被接纳。我想，假如我们是在那样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跑到一个逃城里面，找到一个避难所、遮风避雨，能够得到保护，并且重新被接纳，让我们能够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当然了，我们不能以这种不知道就为借口搪塞了，反而应该要更尽力的谨慎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避免这样的意外时常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当我们是那个犯错的做错事的那一方应当要有的警觉。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你不可能犯下任何的无心之过。人呢，其实的时常偏行己路，还不自知。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非常明白自己应当要走的道路在哪里。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样才是神的正道，他的正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时常要偏离神的心意，而且呢，毫不自知，还自以为正。这导致我们心里面所相信的，我们所读经，放在我们脑海里面的，跟着我们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太一样，甚至有的人是太不一样了，有时候是太不一样了。那我们看人呢，老是觉得都是他们错啊，都是他亏欠我，都是他对我不公不义。那是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以我们自己老是以为我们是不会犯错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哈。那实际上呢，是窃取了神那个当得的地位，他应该在的地位。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义可以取代神的义，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老看，怎么看都是看到别人在犯错，怎么看都不会以为自己是站在这个有错的一方。那逃城呢，让我们有一个很真实的提醒，就是人是非常不完全的，随时都有可能犯下那种无心之过。那接着，我要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站在这个受害的这一方。今天呢，被得罪的人是我，受委屈的人是我自己了，或者是说，这个被害者和我有非常深厚的情谊，可能就是我的另一半，或者是我的孩子被欺负，哇！假如是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解决的咯。我们现在可以很简单的就放到这个经文，之前经文讲到这个案例里面去做思考了。那个真正因着别人意外而不小心导致受伤，甚至性命就这样没了，死了的人，就是我最心爱的家人，我最至亲的亲属。假如是那样子的话，你心里会作何感想？你会怎么做呢？我想这样，大家就应该可以马上理解到，刚刚经文里面有提到那种想要报血仇的人，他们内心是何等那样的悲愤，何等样的伤痛啊！真的有可能啊，我们就凭着一股脑的血气，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可能连 等对方要做解释啦，讲任何理由的时间都不给，也都不想听了，就是想要立刻讨回一个公道。这也是人不完全的表现。假如真的是这样，在当时那种情形，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之下，就急着要讨回公平正义，那以旧约当时情况来说，报血仇的人将这个无心的人、无心杀人的人给杀了。好了，那这样不就是开始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吗？接着那方的家人又把这边的家人又给杀了，然后就永无止境的这个杀戮了。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借由思考到人的不完全，我想在这边有一个强调的一点，当然了，我们在教会当中不至于说是杀人害命的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是比较实际的是关于伤人伤害人这种，那伤害人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我们自己成为那个被害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要学习的是饶恕的一个功课。我们要来看到从神那边来明白饶恕所能够产生的力量。我们很清楚知道的，神愿意饶恕那个无心杀人的人，耶稣自己也时常在他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知道饶恕的重要。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关于饶恕相关的圣经还有许多的教导或者是比喻，那当我们听见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放在心里面想，在跟弟兄姐妹查经分享的时候，都觉得哇，这是很好的教导啊，我们也彼此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得到。可是呢，当查完经了，把圣经一合起来啊，有时候当我们实际上真正遇到自己被得罪的情况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怎么想也想不到要怎么样去饶恕人。我们必须承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有一些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或者是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往往一时之间呢没有办法立刻去选择饶恕。甚至呢你还会因为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嫌隙啊，你还不想继续再跟他们一起查经下去了。那怎么会这样呢？当我们心中那些不肯饶恕，心中那些负面的情绪啦、思想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其他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想啊，我们只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哥罗西书3:13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只有当我们彼此转到那一位完全圣洁毫无瑕疵的耶稣，然后思考到他所面对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耶稣他自己就是为了那些为了所有最不应该被饶恕人的罪人而死的，他的命就是为了那些原本应该是罪有应得的人而舍的。那么除非啊，你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可以很坦然的向他说，诶，不会啊，我就是这么完美啊，我不需要你的赦免，我不需要你为我受死，你的复活也与我无关。否则呢，我们都没有理由不去饶恕人。那么也只有当我们在他的面前看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不完全，然后又看到他是如何先愿意来饶恕我们，那么我们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假如我们只是靠着那个旧有的生命，绝对没有办法去饶恕其他人。我们必须靠着那个新的，那个耶稣在我们里面重生的新造的生命，然后借着从神而来复活的那个能力，才有办法去真正的 饶恕别人。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是想要让大家借着陶成的设立，我们思考神全然的属性，其中包括了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以及慈爱怜悯。首先我们看到神关于圣洁的部分，圣经很清楚的警告到说，不可随意流人的血，不可杀害人的命以至于犯罪。那么当一个人犯下这样的罪，连地都会受到污染，被玷污，不得洁净。那因为神是赏赐地业的神，神也住在其中。经文里面讲到，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记得耶稣在格拉森见到那个住在坟墓堆里面满身是污鬼的那个人，耶稣吩咐污鬼出来，然后先是把这个一群的鬼呢赶进到猪群里面，将近2000头猪之多，然后呢又要让这个全部的猪怎么样，全部掉到那个山崖里面去，而且淹死在这个深海里面。他其中有个目的呢，也就是要让那块地呢同时得到洁净。耶稣不但要洁净那个被鬼附的人，同时要洁净那边的地，这是神对圣洁的要求以及他的做法。当明白神的圣洁之后，我们也要想到今天神同样在我们生命里头，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新生命里。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若不遵守主的话，若不行神看为正的事，甚至只要有一点罪的念头意图，都会导致我们与神的关系受损。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同时我们要看到神他是公义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被公平审判的权利。那神他顾念无辜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意外伤人的人，假如没有逃成呢，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你是有意无意，只要一害死了人，那么就会被看成是报复的对象而被打死。神为了要让无辜的人不受害，所以设立逃城，那么他也不许有人随意去报私仇。那往往两个人之间彼此有这样仇恨之后呢，就会波及到后代的子孙，原本两个人的仇恨导致了两家人甚至两个民族，就会导致到两国的仇恨都有可能。那神设立逃城便是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当中维持一个安定的秩序。同时呢，犯罪的人他必须要有承受罪的后果。之前我们看到了，就算是无心杀人的，他也必须只能留在逃城里面，不可以回家，除非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那么这个人呢也不能随意的就跑到城外，否则啊他的性命也不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被收留在逃城里面不是就是宣告他无罪，而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他的罪不至于死。那么逃城的设立就不是提供一个很廉价的恩典轻易的就宣告他的赦免。我们知道刚刚经文看到，就连别人想要替他代赎这样的机会也不可以的。那这些无心杀人的人呢，仍然必须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上代价，我们可以看作是对他的一个惩戒，并不是说只要说是无心不是有意的就可以免去一切的责任。我们同样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也有后果需要去面对。那么因着看明白神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落入到罪恶当中，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警觉警惕的心，不轻易的犯错，知道神他绝对不会错放任何一项的罪。那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神对人无比的爱，他总是愿意给一时跌倒失落软弱的人有机会， 那从他吩咐人要设立陶城的时候，就说不但城要找到，而且还要预备道路，使人能够更容易、更方便的进入到那个城。另外呢，从陶城的长老们还要为误杀人的去预备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连在这样的细节上面，他都会加以设想、加以考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城对于这个无心哈、误杀人的人呢，对他而言啊，不是一个要被社会所唾弃，或者是隔离，或者是因此而就边缘化的，而是神能够借着他们在陶城里面，使他们能够继续有一些人际的网络，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每一座陶城都是立位人的城啊，这些人呢居住在这个城里面，负责教导律法啊，负责敬拜侍奉。那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啊，整个氛围当中呢，能够让这些当时误杀人的人能够继续的来认识神，继续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来过生活。那也让这样子的人在整个城里面还会有机会再从这个人际网络当中继续学习和人和好，不会因着他一时犯下这样无心的过失，就变成那种走投无路，必须要自我放逐，或者被群体给放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能够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也一直保守我们的性命，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能够预备的是那个我们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啊，只要当我们思考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那我们应当更要时常来数算，并且时常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恩，更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回报他。最后是今天信息地点总结，约书亚年代的陶城已经不在，那今天的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藏身处，找到我们的避难所，找到我们的陶城呢？那神就是每一个人的避难所，每一个人的陶城，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更是我们的救主，因此耶稣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陶城。今天有好几次读到关于进入陶城的人必须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家啊，这个规矩在当时看来可能还看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从新约的角度，借着耶稣基督救恩的完成，就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了。那么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为我们成就那个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的这个赎罪祭，希伯来书9:11-12讲到，但那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6也讲到，耶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那位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因着神的应许以及神的誓言这两件永不更改的事，好让我们逃到这个避难所的人都能够十分的有确据，得着那个不会动摇的指望。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愿意得到他的保护保守，那么我们就能够脱离一切罪恶的辖制，最终可以进入到那个永恒、那个最美的天上的家乡。在旧约的时候，神设立逃城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些误杀人的人，使他们逃到那里，逃避报血仇的人的追杀。而在新约时代的我们， 神使我们明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每一个人，换句话说，都成了那个死刑犯，要遭到这些死亡的追杀，所有的罪恶都伏在我们的门口，好像随时想要伺机而动，对我们侵犯，而且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了。但是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死，如罗马书这边的经文讲到，要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叫人们因主耶稣基督可以逃避灭亡，能够得着永生。在旧约时代，这个逃城设立的地点是人人都可以就近找得到、进得去的。那么平均分布，我们看到这个让这些误杀人的人呢，可以马上逃入逃城，好逃避这个暴血仇者的追杀。那么到了新约，神他的心意仍然是愿意万人得救来明白真道，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么得救的道路已经完成了，那只要人愿意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能够得救。当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逃城之后呢，耶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那也应当在现代的社会发挥出逃城当时的这样的功能，在我们当中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同时向外我们能够努力的传扬神国的福音，使普天下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相信福音。那求神帮助我们，帮助他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扮演起这个逃城的角色，使更多的人能够来与神和好，投靠耶稣，来进入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的逃城。那原本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开来，原本我们的罪也要带我们进入死亡当中，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用他的身体成就了神跟人之间的那条道路。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被追杀，不用再担心被报复，任何的患难、任何的仇敌，就连撒旦的权柄都不能把我们从耶稣的手中夺去。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那么你可以享受到神赐给你这样白白的恩典。那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成为神国儿女的人，也鼓励你立刻接受敬礼，来宣告你这样新的身份，并且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在平时的时间多读神的话语，能够行出主的道，并且在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当中来活出主的爱。愿神祝福你，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圣灵亲自眺望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遵你的旨意来行的时候，就赐下你的恩典以及你的能力，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主而结出好的果子，来荣耀我们众人在天上的父。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